啊，弟兄姐妹好！啊，夏天很快要过去了啊，那些学生要上学啊，休息的、度假的大部分都回来了啊，感谢主。好，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很简单一个题目啊，就是什么是教会啊？如果有人家你出来美国啊，你可能对这个名称有点的。是问题就是什么是教会，人家叫你去教会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可能存这个好奇的心来就去看一下。然后呢有一些去教会呢很多年了，去教会成为一个传统。我希望今天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神为什么设立这个教会，教会的目的是何在，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今天第一件事情啊，我们方才读的经文，什么是教会啊？然后呢，我会讲教会要显明的真理是什么东西。然后第三，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教会如何才能把那个真理显明出来。好，第一个是什么是教会？方才我们读这段经文呢，第一个字是教会是一个家庭，教会是一个家庭。教会跟其他的团体有很大的不同。其他的团体呢，如果你参加一个团体，你成为那个团体的会友，是不是啊？会友啊，某某同乡会的会友。但是当你参加一个教会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彼此如何称呼？弟兄姊妹，完全不同的，是不是啊？我们是表明是一家人。我们要共同的血统，我们要共同的基因。这个共同的基因呢，是在什么地方来的呢？这个基因当我们相信上帝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入我们心里面。所以当神的灵进入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有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印证我们是一家人啊。天啊，你知道哈，中国人到外面去哈，都觉得到处漂流啊，好像没有家一样，是不是啊？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呢，汉代有人写了一首诗说：“四海皆兄弟，谁是行路人？”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读过这首诗啊？对啊，这个诗是其实应用在教会里面呢，非常恰当。无论一个信徒，你到什么地方去？你来到华盛顿，去加州，去什么地方，那里有教会，那里你就找到你自己的家，是一个很大的福气。跟你们讲啊，是很大的福气啊。我最近我虽然没有参加学生的团契的很多活动，但是我发现有很多人呢，现在在比如说要来华盛顿以前呢，就写一个电邮给我们，是不是啊？我是什么人，我什么时候到，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属灵的家庭啊。所以呢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让你知道，他们都知道我到这里有我的家，我找到家我就有平安，就有幸福啊。所以这个幸福呢是在别的团体里面呢不能比较的，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跟他讲呢，既然是一个家，一家有一家之主，一家有一家之主，一家之主是谁呢？就是神。方才我们读那段经文就是说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我们都是属于神的，神是我们的主人翁啊。最近哈，我们有机会去跟Germantown 的德国镇的教会一起来有一个夏天的夏令会啊。当我们彼此介绍的时候呢，也很有意思，大家不晓得有没有觉得啊，我是从 Silver Spring 过来的，他们是从德国镇过来的，是不是啊？我们都只是以我们聚会的地方来说我们在什么地方啊，我们没有说我们是无长老教会过来的啊，或者是邱牧师怎么教会过来，我们不是，我们都是属于同样属于神的，我们在神面前 都是同一个家庭，我们没有分开是什么地方啊，只是一个地方，所以都是神掌权的地方。神如何在家里面掌权呢？就是讲到圣经的话语，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但是呢，神的家就是神的旨意运行在其中，毫无拦阻的地方。第三，一个教会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呢，就是是一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柱石和根基，什么是柱石和根基呢？教会的目的是为真理，把真理抬起来。我给大家一个图画哈，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哈。如果每一个人来美国都有，以后有空一定要去那里看。这里看到什么东西？看到一个自由神像，是不是啊？其实我这个照片有点特别，因为呢，我把下面的东西呢，放的比较大一点，是不是啊？占了那个图案的一半。很多人平时拍照都没有拍下面的。我要跟大家讲这个东西，自由神像下面有一个根基，是吧？一个平的很平的那个石东西，然后有一个柱石。那个柱石跟根基就是把那个自由神像抬高起来，大家明白哈？没有这个根基，没有个柱石，自由神像就不会抬到什么太高。教会的使命，弟兄姐妹啊，你在教会里面，神要我们就把一个真理抬高起来，让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可以看得到。都世界上的人都可以，因为我们把真理抬高而看得见。好了，然后真理是什么东西？真理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哈，保罗这个人写了很多书信啊，这个人很多书信。但是呢，他每一次写到一些东西令他很兴奋的时候呢，他就用诗歌的题材来把那个兴奋的事情写出来啊。所以常常呢，你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常常提到啊，他怎么写，但是呢，突然间他就换了，还高唱赞美上帝。我有一次啊，有人跟我讲一件事情，有人跟我讲的令他很兴奋的事情。这个人呢，跟我讲那件事情的时候，突然间他的速度呢，跟平常讲话呢，加了快了很几倍，哇啦啦一下，我还没有听到第一个字，他已经讲完了，因为很兴奋嘛，哎，快一点让我知道，哎呀，我就说你慢一点好吗？你这么讲的这么快，反而是反的后果啊，反的后果，因为呢，哎呀，你怎么要我知道的时候，你要好好的跟我讲。人兴奋的时候呢，往往呢，他的讲话的方式跟表达的方式呢有不一样。保罗讲到要把真理举起来的时候呢，他就觉得非常兴奋，非常非常的兴奋。这个真理是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从古到今这么多的神学家、哲学家要找到的东西。都找不到，但是突然间神自己就把这个真理来显明出来啊，解决了我们一生的困扰，我们一生要寻找的东西都在这个真理里面找得出来。你去要不要你兴奋？要不要你兴奋啊？你要辛辛苦苦要读一个学位啊，终于读到，你当然兴奋。你要追求，要思想，要解决你的问题，终于解决到这个令你非常兴奋的东西。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呢，就跟用那个诗歌的题材呢，把这句话呢讲真理讲了出来。他说金钱的奥秘啊，是这个真理是什么东西，是被肉身显明。我这个把那个经文用很直的直译翻了出来，因为都是那个第三者的被动式的。你看中文翻译得很好啊，是不是啊？他说被肉身显明，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 被信徒传于外邦，被世人信徒，被天父接到荣耀里，这个就是真理啊，弟兄姐妹。如果人家问你什么是基督教，基督教就是这么简单，基督就讲到一个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关于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啊，在肉身显灵，被圣灵牵引，称义就是他经过十字架复活，这个复活的大能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呢天使印证这个事情，信徒传于外邦，我们的责任把那个福音传给外邦，被世人相信，他是现在被天父接在荣耀了。福音真理的中心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他所作所为，他一生他为我们的牺牲，为我们复活，现在活在荣耀里，这个就是啊，这个福音的内容，这个是就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人知道的。当我们信啊，比如说你进入基督教，你不是进入到一个什么宗教，你是进入到与一个人与耶稣基督有个人关系，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真理啊。所以保罗很兴奋，觉得哎呀，原来人生一切的困扰，一切的苦难，一切不能解决的东西，当你相信耶稣，当你接受耶稣，明白耶稣为你啊所做的事情的话，这一切都成为都有不再成为你的拦阻啊，这个就是啊真理的内容啊。我今天啊时间不是太多，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神在肉身显灵啊，就是一个福音的真理，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圣经很厚一本书啊，圣经很厚一本书。我第一次有人叫我，年轻的时候读基督徒的时候，有人叫我你要好好的从头到尾读一遍，我说这么厚的一本书，我要读到什么时候啊才可以完全读一遍啊，读到什么时候。好，因为呢而且呢题材也不是这么容易啊。但是很简单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圣经的内容，就是神在寻找我们，神在寻找人类，神要将他一切显明给我看，神要他自己显明给我们看，这是圣经的内容。整本圣经的内容就是神要跟我们同心和好。第一，一开始啊，很多人刚刚，比如说你在读圣经的，起初是神创造天地，然后讲到神的创造，神要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看，第一件事情就是神所创造的宇宙啊，这是一本没有声音的书啊，圣经里面无言无语，也没有声音让我们看，但是呢当你看到那个宇宙这么美丽啊，这么简单的话，你会相信神有神在后面来啊，为我们创造。坦白跟你们讲哈，我自己是念科学的，我自己跟张长老一样啊，你会发现，当你对那个世界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很特别一件事情：整个这么复杂的世界，你可以用十来条定律就可以完完全全的描写，很简单很简单。所以有很多有名的科学家，比如说爱因斯坦啊，这他相信这个世界有创造的，因为他不能想象这么复杂的世界用这么简单的几个定律就可以完全的解释，如果不是有一个智慧在后面创造，你怎能可以做到这个事情呢？圣经也其实也这样讲哈，我读一段经文给你们看。圣经说，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性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神第一件事情跟我们表明他自己是他的伟大。然后呢，其实现在很多科学家呢对那个地球啊研究越来越觉得有兴趣。他是说，如果每一件事情差一点点，我们就不能存在。这个我们存在这个地球有大气层，有刚好离太阳 也不是这么远，也那个旋转的轴心也是有一点斜度，所以有春夏秋冬，有很多季节，有很多事情就刚好为着我们的生存，刚好为着我们的生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但是知道我们的神的伟大，知道我们创造，并不等于我们懂得如何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不是啊？你知道这个宇宙是上帝，并不等于我跟人与人的如何的交往，我们如何建立家庭，这些东西呢？我们怎么会知道呢？所以神就用了白纸黑字的神的律法跟我们来讲。所以律法呢，其实是一本手册，教科书，就让我们读的时候就懂得我们在人生在地上如何来彼此交往，什么是伦理道德，什么是注意我们的健康。当你读那个律法师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神的律法并不只是说能做这样不能做这样，也是也关于我们生活上呢很多细节呢都很注意的。举一个例子啊，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关于那个家庭生活里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很多人中国人很容易接受圣经的伦理道德，因为跟中国的伦理道德孔子孟子的很类似。圣经里面有十诫啊，存在十诫，前面四诫是讲人与神的关系，后面六个诫命呢就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开始呢就是神，人要孝敬父母，人要孝敬父母。所以上帝对人都离我的要求跟以前中国多年来的教导其实很类似，都是一样，都要孝敬父母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点，人生如何来交往。第二点呢，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啊，我们现在都很注意饮食，都很注意饮食，尤其是吃肥猪肉。举一个例子啊，现在我太太不煮给我吃啊，都没得吃了啊。以前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吃，因为呢肥猪肉不好啊。另外一件事情啊，以前我喜欢吃的吃呢，就肝了，鸡肝，不晓得大家明白啊，鸡肝内脏。香港的时候吃很多这些东西，你会发现现在美国都没得卖，没得卖的。我以前后来去看都没得卖。你知道，上帝说这些不好吃的，不许我们吃的。当你读圣经，旧约圣经献祭的时候啊，献祭拿一个牛来献祭，神要吃的怎么了？膏油。神要吃内脏，就是说神说这些不好吃的都给我吃，好像一个做妈妈的哈，最好的事都给儿女先吃，然后剩下的骨头啊都是自己来坑啊。神说这些东西对你们不好，所以呢内脏要烧的，献祭的时候要烧去，自由也是烧去。其实人喜欢吃自由肥油，因为呢烧起来很香。如果你去 barbecue， 你知道牛啊香的不得了，不是瘦肉的香味，也是自由的香味，所以很香。但是呢神说这些对人不好，你会发现呢这个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离现在是大概3500多年前，圣经已经这样说。奇妙不奇妙？现在的人 经过这么多年研究，当然这很好。但是3000多年前，神已经晓谕摩西说：“你把这些东西下，内脏是要是我吃的，你们不能吃的啊！”所以大家记住，回家的时候不要吃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知道上帝是创造，我们也得到一本手册，知道我们生活应当如何生活。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人生有很多事情，往往我们想要做却做不出来，往往要想要做却不做不出来。圣经里面神说爱人如己哈，爱什么人你都爱人如己。你会知道绝对做不到，我没有听过一个人可以我什么人都可以爱，没有，绝对没有。意思是说我们知道应当如何做，但是我们却做不出来。这个人生其实很多的困难困痛苦痛苦。所以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是第三。耶稣神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得到人的样式来给我做给我们看。神叫我们知道神的律法是正确的，当我们愿意靠着神的能力去行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可以做得出来，可以做得出来。这个神表达他的爱给我们来看，就是说当我们不能做得出来的时候，神的儿子来到我们让我们看得到如何去做这个事情，如何去做这个事情。圣经里面讲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口，他被凌辱的时候不作声，也不还是去爱这些恨他的人。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东西。这个就是神的原意，叫我们生命里面有这样的能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圣经为什么讲到神要来到我们当中，因为他要用自己来证明他的教导是正确的圣经很多现在的人呢，在网络上认识朋友，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在网络上就认识一个朋友，你会不会想到一个问题是，他在这边传来的东西是真是假的？那明白我的意思你怎么知道啊？这个人他这些每天就写打电邮给你啊，写微信给你啊，这么，真的是假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跟你们讲你读到圣经说这样的时候，你会有没有发现，我们真的有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你在网络上认识朋友的时候呢，你有些很多的故事这样讲了就有机会希望能够面对面的见到这个人，面到面对证明这个人是真的是假的。神在圣经里面讲的旧约里面讲的很多东西，他自己来到让我们可以看得到，可以摸得到，可以听得到，让我们审查一下，让我们知道耶稣神自己的爱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正确，要跟我们来做朋友。神亲自来，要把他自己的品格、自己的爱向我们来想象。这个就是整个福音的真理，整个福音的真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福音的真理，那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就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要教会如何才可以真理认识讲出来。当然了，要明白真理是一个事情，要在生活上有好的见证是一回事。因为呢，生活上好的见证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来过我们的生活。 但是呢，我想最后讲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要明白我们在传福音的地位。因为呢，我们不是福音的中心，我们是真理的根基与柱石，我们是把福音抬高让别人看得到的，是不是啊？我们就不是福音。但是呢，如果根基没有打好呢，我们就不能，人家对我们的福音呢就会有很大的怀疑，是不是啊？我给大家看一个照片哈，有多少人去过这个地方？有很多啊，有很多人，很漂亮的塔，但是呢，你会发现歪的，是不是啊？因为这个塔这建的这么漂亮，那个建筑师没有把根基好好的打好，所以呢，他建筑以后慢慢发现，慢慢斜了。弟兄姐妹，这个塔很漂亮，如果塔很漂亮。但是呢，如果根基打得不好，人家变为笑柄。所以大家要注意，你我在传福音里面见证很重要。耶稣基督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人怎样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呢？他们要看到我们，看到信主的弟兄姐妹，看到信主姐妹的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情。耶稣基督没有口，如果我们不开口传福音，别人就没有听到福音。耶稣基督没有手，如果我们不伸手扶持一些跌倒的人，跌倒的人就看不见耶稣基督。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脚，如果我们不走路，不把福音传开，别人就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打好基础，让我们所讲的福音是正确的话，别人就不会有机会明白相信基督的福音。所以今天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个家，教会家在里面有很多的好处我们得到，但是所以家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把福音传出来，就把耶稣基督这个人显明在世界上，让别人看到听到都可以接受福音，这个是教会的使命。好，弟兄姐妹，当我回想到过去几个月呢，我心里面觉得很兴奋，因为第一张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等了好久啊，等他三年终于出现了，是神的恩典。我们也发现有很多新的学生来到这个地区，有很多新学，不光是来到马大，其他的学校也很多，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神给我们传福音的机会。第三点令我很兴奋的，就是当我回想过去几个月，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出去远处传福音，是吧？最近暑假有两个教会的年轻人去了南美洲传福音，很辛苦的。你看他们的报告，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他们回来很感动，因为他们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然后Alan 跟 Alice 刚刚出去了一个多月了啊，一个月刚刚回来，去马不停蹄去了很多的地方传福音。然后下个月我们也因为几位弟兄姐妹回中国去传福音。再下一个月我们也有几位去那个 Cambodia 是吧，柬埔寨传福音。很好啊，很兴奋啊！一连串的有弟兄姐妹听到神的呼召，知道福音的重要，要把福音传开。弟兄姐妹，我提到这些东西，因为我相信以后神会在这个教会会做很大的事情。 做很大的事工。我们只是现在看到前面啊，现在刚刚一个开始，所以希望你们也跟我一样这么兴奋，期待神在这里震动这个地方，把福音传开，有更多弟兄姐不信主的人可以认识耶稣，把这个地方填满啊！现在还有很多的空位置啊！我每一次讲到的时候，哎呀，这么多的空位置啊，快快的填满啊，让神得到他当得的荣耀。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当思考你在我们教会里面所动的工上工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喜乐。主啊，但愿我们好好的装备自己来为你的福音来努力。主啊，让我们在生活上经验到你的大能，在生活上面对面的摸到你的爱更愿意把我们一生献在你的手里面，为你来使用。亲爱的天父求你真的大大的使用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在你的施工上是把福音高抬起来，让远近的人都可以因着我们的施工看到你的荣美，来相信你。我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